观点在这里交汇，思考在这里发生，看见世界，触碰真相。让我们一起走入不孤单地球专访系列，看见。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西西请来了自己十分敬佩的老师，也是我们神学院的院长。那让西西隆重欢迎我们的李院长。
啊，大家好，
非常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的李院长博士，他是职场神学领域的专家级别的人，也非常感恩可以有这个机会跟我们的李博士有一个关于职场上面的交流。其实目前为止，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工作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甚至它多过了我们对爱情的一个追求，特别是刚刚毕业的人来说，的确我们非常的渴望去在这个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非常渴望去实现自己的一个职业理想，并且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社会价值，这是对自我的价值的一个肯定嘛。但事实上我们目前发生的一个数据是非常的不乐观的，依照2024年普通高校毕业人数是1000多万，但是2024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其实是80%多，也就是15%的学生面临的就是毕业即失业的一个状况。然后今年2025年呢，其实全国普通高校的一个毕业生人数远比2024年又显著增加了43万的人口，但是就业率却远没有去年乐观了，也就是失业率的一个情况是逐年攀升的。我就很想请教一下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社会现象呢？
我看这个现象呢，也不单单是在国内或者是什么地区的问题，是全球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他念的书然后也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找不到自己想做的工作。这个我觉得这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大环境的确是不容易的，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呢，在所有的数据背后，我就觉得不要被这个数据去打垮，因为数据只是数据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啊。所以首先我要知道，就是我念的专业，然后我准备的怎么样去找一个怎么样方向的工作，或者是在找不到的过程里面，我怎么样去想不同的办法或者渠道去找不同的人，或者是想一想我遇见一些什么的机会。就是多找一些不同的机会，然后怎么样去善用我的时间，就算是暂时找不到工作，我怎么样帮自己去多看不同的事物，新的事物，特别是现在的科技啊 AI 都说要取代很多的工种了，这个变化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年轻还有时间的时候，我可以多一点创意啊，我们知道传统的工作都说要被 AI 取代了，那会怎么样去发展呢？啊，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多想一些新的事情，多看一下旁边一些机会，多想一想啊，我遇到一些怎么样不同的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为什么他能找到工作，我好像找不到。那我有没有宽阔我的领域呢？或者是我心中可能有某一种类的工作，或者是我希望去找到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是不是就是一个现实可以找到的东西呢？或者是其实上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千万不要就觉得这个找不到这个社会里面定义的一种工种，我就找不到工作，那我就没有出路，没有办法。实际上路是人走出来的嘛，所以现代的工作环境虽然它变化很多很复杂，但是这个同时也是很多不同的机会啊，也可以啊想一些新的方式来看看怎么样去投入，然后贡献我们的才干啊，所以我觉得不要放弃，就是多想想怎么样去跟不同的人合作啊，或者是观察，然后想到自己要走的路。
哦，李博士是一个非常积极也非常乐观的一个主动的心态去应对目前的一个环境，不管是现在的大环境是怎样，那要难大家都很难，但是不要以一个消极的被动的一个状态去迎接这个部分，而是要主动的自己去想一些方式，然后拓宽自己的思路去迎接这个挑战。可以听得出来哦，李博士的确是非常的积极，也非常主动，或者说非常有魄力的去迎接自己所面对的一些逆境的一个生活态度。我相信李博士，您毕业的时候，您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遇到这种状况？
这个也跟我的性格有关系，因为我毕业的时候，我是在我现在的城市是在多伦多，我是在这里找工作的。那当时候呢，就是找一个很传统的工作，因为我念的专业是会计嘛，所以我就走进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然后继续要考试，所以也感觉也是继续要花很多时间去考。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就是要多一些创意，因为我本身我觉得我的学艺里面呢，我是一个创业者，所以后来我就回到香港，过了几年以后，我就没有打工，我就自己开自己的公司。当时候开的是一个科技公司。那我自己不是科技的，但是我是啊念财务嘛，所以就是在这个财经跟会计的行业里面，我就筹办一个公司。当时是科技发展很快，所以我就看见有这个机会，我就去创业。那个时候也不是单单靠自己的能力是因为已经打工几年了，在这个财务商界里面认识了一些人。所以才可以一起啊！所以我的经历里面，我就经过这很传统的一种要听老板说怎么做的一个模式，然后就自己有机会去创作一些东西的模式。两个我觉得都重要，所以就是有些时候就是看看那个时候我们的机会怎么样哈，有些时候我们面对环境的不同呢，就可能出现不同的机遇。
其实可以听得出来，就是我们的工作，或者说我们在寻找工作或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在自我发掘、自我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就如果李博士不是去先给别人打工，然后在跟人交流或者说跟人共事的一个过程中，会慢慢的发现，哦，原来我是喜欢自己去攻克一些难题的，我是喜欢去掌握这个事情的主动权的，哦，我是适合是自主创业开一个公司的，就是会慢慢的去寻找一个合适自己的一个路，最后走到自己应该在的一个位置上。
对对，有些时候也是真的，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所以后来我本来以为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创意的人，后来我发现我很喜欢就是想新的东西，所以这个创业的机会也是一个我很享受的一个过程。
不停的会有新的一些挑战出来，然后就会发现锻炼了自己另一方面的一些很多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所以就算是没有传统的工作，可能在这个过程，我们也把握这个时间呢，会发现自己更多。那机会来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
感觉像是一个体验型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就是很从容的一种态度的方式去应对这个问题。但是我听到的很多的没有工作或失业的一些人哦，然后他内心其实是蛮焦虑的，因为生活的压力就在这儿，每天水电煤的账单，话费每个月都要给的，然后租金每个月都要付的。然后即便是我自己可以准备好一个从容的态度，但是生活不允许啊，我们的现实的状态不允许，我很好奇哦，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信仰就是他真的能够帮助到别人吗？就是在看到成达的一个账单、各种投诉无门、各种求职无门的一个状况、一个绝境的时候，就是真的我们可以通过信仰找到一个方向吗？
这个信仰是一个很真实的角度，就是我在我的困难当中呢，怎么样去经历上帝？那最近呢，我也遇到两种不同的人呢，是真人真事，但是我觉得他们经历也很普遍了。其中一位呢，就是他本来他有他的专业，但是他 没有工作很久啊，那个水电啊，你刚才说的情况都出现了，他也要付租金，那怎么办呢？他就经常就告诉我帮他祷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感受到他一个很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做的一个感觉，就是好像被困住了。那个被困住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因为呢，本来他是可能就有他的专业，所以他的生活的需要程度，就是他可能租的房子也是本来他的工作能够支付的，但是突然就没有了。我就会问他，那他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他的生活的水准啊，或者是他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然后呢，因为他的专业还是应该有希望去找到工作的，所以最近呢，他就告诉我他有那个 interview 了啊，我也替他很高兴。但是呢，他说有300人争他一个位，所以那个。第一次他去见面的时候，人家都告诉他，实际上呢，人家是找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因为能有这个专业的人很多，他们现在要找一个呢，可以融合在他们团队里面的人，所以那个 interview 的表现也很重要了。后来他就告诉我，他们最后 shortlist 就是有3位，最后他们再见的。那他是其中一位，那我就拼命帮他祷告了。我们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怎么样。那这个是一种的情况，就是如果你已经很知道，就是实际上上帝放你在一个怎么样的行业，然后你也有一些经验啊，也有一些肯定啊，你就知道神应该是这个方向带领你的。那这个就按照这个方向去走下去，然后祷告里面看看神怎么样开路，不同的一个公司去试试看，去投资的，然后注意有没有这类的你很清楚你的方向的。那另外呢，我也认识一个弟兄，他的心态呢，这跟他的信仰很有关系，就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宣教士一样，不同的行业他可以遇到不同的人。啊，本来他也是曾经做生意啊，但是不是经常顺利，有些时候会失败。那但是他找工作呢，他就有很多工作去找，他不是很挑，所以呢，很多基层的工作他都愿意去尝试。虽然他不一定做得好，但是他觉得他可以，都可以去试试看。那最后呢，他找一份呢很基层的工作。因为他不挑呢，所以他就可以试不同的东西。那这个是他的个人的选择。那他试了以后，我就问他呢怎么样？他说那个工真的很辛苦，非常辛苦。那我就问他，那你放弃了没有？就是转工了没有？他说没有，因为我要坚持。因为他说呢，公司里面那个老板很差，就对那些员工很差。但是呢，他如果是一个员工，他可以接触里面的不同的员工，是没有人可以接触他们的，因为这个工作的工时很长，啊，然后也很辛苦，那些人根本就没有人跟他们讲这个生命的问题、信仰，更加没有办法接触他们，所以他的心态就是他看见一个工作里面的机会，他怎么样去回应上帝的机会。当然，对我们来说，如果我就只是看那个工作，就觉得真是很辛苦，也浪费了他的才华，但是他觉得很有意思。那他有他的角度，觉得啊，找到这个工作里面的意义，虽然是很辛苦，所以你看见这个信仰实际上是会影响我们怎么样去看我的工作啊。实际上工作呢，可能你做的跟我做的都是差不多，但是我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工作呢，就决定了我开不开心，跟我觉得有没有意义，然后我愿不愿意坚持。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是从自己的能力啊、自己的需要开始去看。那如果有信仰的角度，可能我们也有不同的角度去看，究竟上帝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遇见什么，可以回应他的，又或者是可以让我认识自己更多的。然后可能我也愿意去看更多的事物，因为我的信仰告诉我，这是上帝，他会带领我看见不同的事情。所以有些东西可能我觉得我做不来的，但是又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机会，那我就 愿意去尝试，所以这个信仰啊，让我们对神有信心，然后就有勇气去面对不同的挑战。
的确是哦，然后每个人他因为可以根据自己的特质，然后怎样去看待自己信仰跟工作的一个关系嘛，然后也选择跟自己特质比较契合的一个工作，那这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听到了不下四五个朋友就在那分享的时候在说，哎呀，这个 A 工作还是 B 工作才是神给我开的路呢？哎呀，我就觉得这个 B 工作它就是神给我的工作。然后大概率这种状况啊，就是觉得某一份工作就是神给我的这份工作，哎，这就是神让我活出职场使命的工作。大概率，过了没几个月就翻车了，因为又在小组里听到，啊，这个工作实在是太困难了，老板每天 PUA 我，然后同事关系也不好，怎样，我就想说，你几个月之前不就是刚刚说完这个是神给你的工作吗？怎么回事？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有那独独一份的工作，它就是神给你的那份工作，还是说某一类工作是神给你的，还是说其实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只不过看你怎样去处理，怎样去应对你在职场上的一些问题，你的应对的态度跟方式方法才是神带领你走下去的，就是到底是哪一种呢？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 A 跟 B 出现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一定是上帝所心意啊？这个选择的问题。那这个选择就很多人问，因为我觉得要问这个问题的弟兄姐妹都是很好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很想知道神带领我去哪里了，我就去了。这个问题本身呢，就涉及一个上帝有没有就是。只有一条路给你走，这是他的旨意。这样，那我的神学观呢，就告诉我是，上帝创造的是整个的世界，然后他让人在当中呢，彼此一起合作去生活。所以呢，我们都是有选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如果上帝一定要给你 A，给我 B，那就是最好的，那就是单单是他的旨意。那但是人会错嘛？那最后如果我选了 A，你就没有办法选 A 的时候，然后你就选了 C，C 也影响其他人，那整个世界都乱了，对啊，尤其是这个工作还容易，尤其是如果你是找你另外一位，就是你要婚姻的对象，是不是一定是 A 或者 B 啊？那如果是真的 A 或者 B，只有一个人选错了，这全世界都大乱了。
把别人的名额占掉了。
对啊，所以这个 A 工作跟 B 工作呢，很多时候都是上帝让我们自己去选的。那他有没有他比较希望我们去的方向呢？这个可能有，所以这个祷告还是需要的，因为在过程当中呢，可能他会比较想带领我们去某一个方向，但是他也给我们选择。所以这里是一个我跟上帝是一个互动的啊，我是可以求他会给，然后也不一定逼我去哪一个方向啊。所以这个人生是一个平台，我们所以选择的。这个呢，也回到圣经，我们看呢有没有一些人，上帝一定要他选 A 或者 B 呢？是有的啊，是有的啊。如果那个选择是真的是那么严重，上帝拣选了你，一定要你走 A 或者 B 呢？那我就说，你不用担心，因为他是神嘛，他一定有办法告诉你，他就是关掉一个门就行了，又或者是他用很特别的方法都可以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他没有很清楚的一定是 A 或者 B 呢，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可以选择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不用太紧张，就是我有没有走错就背弃了上帝的心意，就没有这个事情啊。通常都是我们自由的，然后去学习、去选择，他都乐意的，就好像父母他都知道，可能他愿意儿女去某一个方向，但是其他都好，都是好的。然后上帝也给我们这个选择，这个是。这个 A 跟 B 选择层面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呢，有些时候呢，这个 A 跟 B 呢，如果我们真的很想知道上帝比较希望带领我去哪一个方向，我们可以求。那有些时候求了以后呢，我真的上帝给我一些事情，让我感觉真的这个 A 工作就是我应该去的一个地方，那很好，因为呢，有了这个肯定或者是上帝的祝福呢。这个祝福呢，就不是要告诉我这个 A 工作一定顺利啊，这个不是这个目标。我要肯定，这是因为呢，我在 A 工作里面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啊，就算是我很喜欢那个工种啊，或者是一些人的，总有一些东西是我不喜欢的啊，因为没有完美的工作。所以呢，这个肯定是让我在 A 工作里面，我无论遇见什么艰难的事情，我都知道上帝与我同在，因为是他带领我，他也给我一种肯定的啊。所以呢，我就不会因为有一些问题而就马上避开啊，或者是觉得这个不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啊。所以如果我很肯定，就是你的朋友的这个例子呢。如果很肯定呢，那就是很多困难也好，那我就要去面对啊这个挑战了。
我那个朋友呢，其实的确是最后呢，他因为他是一个在信仰里不断反思、不断去成长的一个人嘛，最后他又过了1年之后，他再给我说他最后的一个在那段工作的一个经历的时候，当然他已经辞职了，换了另外一个工作。那段工作经历虽然是很痛苦的，但的确是会让他成长是非常迅速的，因为就是在那份工作中，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想到了保罗的那句话：“在哪里软弱，在哪里刚强。”就是会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让他去反思自我，哪里可以有一些修正，跟神有更多的经历。的确是像李博士说的，我们的工作。不是说为了一帆风顺才去求上帝的，才去跟上帝祷告。我可以赚大钱，我可以在这个工作里升职加薪，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去跟上帝去祈祷一份工作，去求一份工作的。我相信神造我们，他是希望我们可以越来越变成他，更像他的样式。那更像他的样式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去经历一些困难，去陶造自己，去修炼自己的。所以这份工作，它可能不一定有一个自我价值的体现，但它一定一定，如果它是上帝给到的工作，我相信它一定一定是会让我们自我成长的一份工作，然后一份经历。所以也是希望可以给到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思路和角度来看待我们目前为止的一个工作。但是这又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事情哦。那我们既然说到了工作跟信仰的关系，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想要去在工作里边追求上帝，去荣耀上帝的。但现在就遇到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那如果是在赌场里边工作的人呢？那如果是现在还比如说在做一些基础性的劳力的工作，但是每天都在伤害自己身体的一些人呢？这些他们都知道是不对的，是不好的，是对自己和家人不好的。但是为了糊口，为了赚钱，在不得不去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那就像是澳门的话，70%以上的产业都是跟博彩相关的。那在那边生活的人，他没有选择，他没有办法找到那剩下的跟博彩没有关系的工作，因为整个城市就是博彩业的一个城市。那所以他没有办法过这种分别为胜，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一个分别为胜的一个工作。那不知道李博士怎么看待这种处境矛盾性的问题呢？
你提出两种是有一点不同的，就是有一些工作是伤害我们自己身体的，那个肯定不能做，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属于上帝创造的啊，所以这个如果我自己伤害自己，那这个肯定是不对的，长远我会受伤的，这个是不行的。但是另外一种就是你刚才说赌场的工作，赌场的工作呢？有一点不同，因为这个是一个环境，整个环境的问题。这个工作本身不是伤害我，但是它是伤害其他人，我就好像参与其中。 那你就要看了，这个世界实际上呢，圣经告诉我们，传递都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以为很崇高的工作，好像是帮助人的，也可以去拆毁人。比如说，你一个老师的工作是很崇高的啊，但是呢，老师可以伤害他的学生，对吗？啊，但是呢，这个赌场一些很极端的，或者是有一些就是说香烟的工厂啊，我可不可以参与这个工作？本质上是不好的一个工作呢？啊，我就会说呢，那基本上呢，如果你让我们基督徒选择，我应该不会选择这个工作的，因为我在参与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每一天都会挣扎，我在做什么事情。但是呢，上帝比我们想象的大很多，我们属灵也没有一种我叫做属灵的洁癖啊，就是我们没有一个环境是绝对很纯洁的。是没有的，因为这个世界我们都是在最终，所以呢，我也听到过呢，有人告诉我，他在他的教会啊，在香港的教会里面呢，有一对的夫妇，就是他们呢，突然就告诉他们自己的团契里面分享，就说上帝给他们一个感动，他们要去一个赌场里面去工作，他们认为自己是被呼召去宣教的，然后他们就去了这个里面工作，他们就在那个休息的时候，在那个休息室里面跟那些员工去查经啊，跟他们讲信仰。就很多人弟兄姐妹都不明白，他们就说他们就是为了钱就去澳门去打工了啊。但是他们呢是很清楚他们自己是在做什么，然后他们自己的小组里面就有几个人会明白他们。但是我就认为呢，如果我们真的是这个是自己才会知道的啊，是不是真的？上帝要我们去那个赌场或者是骂会里面去做一个工作，然后也带着使命去接触一些人的呀。然后呢，在过程当中，很刻意的，真的是在做一些回应上帝的工作的，这个是我们自己才知道的，所以这个背后的原因就不是单单因为我要需要这个工资，而是呢我有使命要去这个地方。那这个我是听过的，那我就认为上帝是充满创意的。但是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是在这个澳门这个城市长大的，基本上我毕业以后就只有这一类的工作，那怎么办呢？啊，那最后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没有人能指责其他人为什么他去那个地方去工作。如果真的为了家庭，可能我会有一段短的时间我去，里面我是为了赚钱，但是也是体验里面的人究竟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我可以学习的地方。然后在过程当中，可能我会继续去求问，就是我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去更能去回应上帝呢？更加可以用我的才干恩赐，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呢？这个我们需要继续问下去的。那有些人他本来已经在那里工作了，然后他信了主，那怎么样呢？我作为牧者，是不是马上要叫他离开他的工作呢？我不会，我会告诉他，就是他要去判断。如果他成长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的信仰跟他的工作好像不吻合的时候，他自然他自己会有不同的选择，或者是他跟上帝去祷告的过程当中，他去发现还有什么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我们信仰就是我们的生命了。我们生命是一个历程啊，所以在不同的时间，你会有不同的判断啊。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个动机是你自己才知道的。你可以告诉所有人，我为了回应上帝，实际上你心里知道，我就是为了这个工资。那上帝肯定知道，所以背后这个你自己反思跟 上帝互动的过程是最重要的。
李博士在分享的过程中，其实我是会渐渐的看到一个图景，就是上帝的旨意或他对我们的带领，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也陪伴式的一种带领。然后他不是说必须让我们现在马上做出决定，是 A 或者是 B，然后你必须要马上跟这个断绝关系或怎样的，都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一个渐进的过程，就是。没有必要把自己现在目前的一个处境看得有那么的糟糕，或者说那么的必须当机立断的去做一个决定。只不过是在我们就是自己的灵命渐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渐渐的会有一个感受，内心从神而来的内心的平安或者不平安，渐渐的会自然自发的会做出一个决定。哎，我是需要辞掉这份工作，因为感觉他对我的信仰的一个生命不太合适。然后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理论上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必须马上辞掉这份工作，从来都不是这个样子的。上帝是非常的爱我们，也是会一直想要去陪伴我们，直到我们心甘乐意的去做哪些决定的。
对对对，最怕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欺骗自己，就是告诉其他人是多么的伟大，然后自己也相信了，实际上自己不是，啊，所以这个是最麻烦的啊。但是上帝他是一个慈爱的天父，他会一直带领我们，而如果我们自己没有醒过来，他会等，然后他会提醒。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这个我很喜欢的一个经文啊，就是，如果我们愿意，他就会一直这样带领。最怕就是我们不愿意，或者以为我是神一定是这样，实际上他不是这样，他没有那么严厉的啊，但是他一直渴望我们去回应他。
我们可以有一份工作，但是这个不是必须的。必须的是，我们一直需要在神的爱里，一直需要在信仰的生活里边，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状态。就是其他的都是一些被影响的一些状态，因为我们的根基是必须要立稳的这个部分，这才是必须的。然后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李博士刚才提到一个很刷新我三观的一个事情哦，就是你觉得伤害自己身体的事情就一定是不好的，很少能够从您的口中说出一个非常绝对的一句话哦。然后但是您非常肯定的说是伤害自己的身体的任何的工作都是不好的。然后我就在想，哇，天哪！那现在国内的这些996，这些加班族，那我们每天不都是在伤害自己的身体，不，伤害自己的身心灵？我不但是身体了，就是每天这个加班这个情况，然后被老板 PUA，自己心理压力也很大。然后呢，周日又要工作，又要去加班，都没有办法去主日崇拜了，都没有办法去小组了。那灵命生活也受影响，那就是身心灵这个方面全面崩溃啊！那感觉好像是大部分的工作都不满足这个要求了呀。
那个我很绝对说的是那种真的是伤害我们身体，就是好像有一些国家他是用那个儿童啊去挖那个矿产啊，都是那种的化学的物料都伤害他们的身体，这个肯定是不好。但你形容的那一种呢，就真的就是有一些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弄得就是新生灵都受伤了啊。那这个情况呢，我觉得有两个层面的考虑。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华人文化里面呢，是真的有那种的想法，就是你要忙，你要真的很努力，就是老板不走你不可以走，那种的文化里面的一个观念，我们不懂得去照顾自己的，所以我们加班加班，然后就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就是卷得很厉害，内卷啊，然后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什么都不做了。这两个极端实际上都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在这个如果我们有一份工作，那它整个的环境文化都是这样的，那我就要去判断我是在其中，我可以怎么样去自处，然后也要照顾好自己。 啊，也要，但是也要让人家知道我是为公司也是能尽力的。我经常说这种呢，就是有一种我们叫信誉或者商誉，就是你做了一年两年，可能起初我刚刚毕业出来，刚刚进公司，真是很多事情我都不懂，那也要让其他人去。明白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在这个学习过程里面可能会辛苦一点。我觉得年轻也是有优势啊，都可以做多一点啊。然后这个我就要判断，就是我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这个呢，我要看长远一点，就是过了一年两年，可能我就会慢慢这个事情我知道怎么样去做了啊。然后呢，公司也知道我能做什么。也知道我是有能力，或者是不是偷懒的，然后我就慢慢要调整我的工作跟我的休息的时间，而且呢，我这样做呢，可能也能影响我的团队一点点呢。我们就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建立一个我可以长期都可以生活的一个状态啊。不然呢，这个长期是不行的。实际上，我也是尝试过在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是做会计嘛，开始回香港的时候，我就做那个国内企业到海外上市，那个时间真的没日没夜的都在工作，所以我曾经最高纪录是3天24小时没有下班。那这个状态肯定长期是不行的。那后来我也真的因为这些的事情呢，让我在信仰上面也有一个阶段不是很理想。但是后来呢，我知道我要调整自己，然后到了一个状况是我可以长期都是能生活的，能工作，能有节奏、有休息的，才可以长远的工作下去。那肯定就是你过了一两年，那个上市老板他是知道的，他要重视这个员工啊，就没有可能他是24小时上班的，没有可能啊。所以呢，到了一个程度呢，你可以有一些影响力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的，多多少少在我们的周围啊，所以就慢慢建立起你自己的一个让人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觉得李博士真的就是您的阅历，然后您的个人的这个经历，的确是会让您对这些问题、这些事情处理是非常有态度，而且是非常对别人有很受益的这些建议吧。就是李博士很多时候，我觉得您的一个态度是非常积极的，而且是我经常会问的是非黑即白的问题，但是您从来都没有给到我是或否的一个答案，您永远的答案都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主动的一个态度的一个开放性的一个回应。
对，因为很多时候呢，不是黑白那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的问题。然后呢，就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只有黑跟白，所以你没有出路。我们在神里面一定是有出路的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就不会因为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工作不好，我就避开，觉得工作就是负面，就是没有希望，因为。上帝创造人呢是有工作的，上帝是创造，他是做工作的上帝，他是行动的上帝，所以我们是反映他的形象去被创造的，所以我们的本质里面也是需要工作活动才会满足的，否则你总是觉得缺乏了什么的。
对，而且李博士说的这个工作呢，不是抬头上的一个工作，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 offer，必须要有一份公司，然后一个办公室，一个座位，不是这种工作，而是说我们是需要一直活动的，然后一直是需要与他人建立一个关系的一种工作，包括我们的全职妈妈，然后包括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的童工，然后他虽然没有薪水，但是我们也是一直在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的。我觉得这个还是给大家一个蛮好的一个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去 更加宽泛的，或者说把这个格局、把这个视野打开的去看待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刚才我记得李博士在分享的过程中也提到了说您自己的神学观，也就是说，在您看来，就是您所分享的东西是基于您对于神的一个认识和看法所做出来对于这些问题的一个态度或者说反应，怎么才能有自己的神学观？
我这样讲是因为我经常觉得呢，我不是100%一定对。这个圣经当然是就是我们的权威了，但是我们读圣经的人，有神学思考的人，可能对一件事情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我们是用尽我们的能力去尝试去明白上帝的心意，明白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但是我没有能力去告诉你我一定对，也不应该说我一定对，所以会有些时候我会说按照我的神学观，因为可能你的经历不同的时候，你对上帝有另外一个面向的了解。我们上帝是很伟大的啊，所以我们没有人可以完全去明白他。每一个人呢，都有我们自己的所谓的神学观，可能你没有念过神学，但是呢。通过你的信仰的经历啊，读圣经啊，听到啊，等等呢，你慢慢就会去觉得上帝是这样这样的。然后过了一段日子，你发现哦，原来我错了，上帝可能不是我这样想，他一定要我怎么样，他可能更希望我有另外一个成长啊想法。所以你慢慢你对上帝的了解，你更深入了。我们就是希望追求，就是更贴近他的心意。所以，怎么样才能有自己的神学观？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我们问的是，怎么样我的神学观能更贴近上帝，能了解他更多？那有些时候，就是通过我们读他的话语呢，去实践的时候，发现原来我本来这样理解圣经，原来不是的。原来还有另外一个理解的方法，然后我们读神学也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神学家有不同的经历的时候，他看同一个经文，他就理解上帝是不同的面相。那慢慢我们就从不同的角度就发现上帝的丰富。每个人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建立自己的神学观。我经常鼓励弟兄姐妹，就是上帝给你有机会，怎么样的方式去学习，你就尽量去学习。所以我相信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带领，有 put 的带领，所以你把握每一个机会啊，就是最好了。
对，包括高山低谷，包括顺境逆境，这些都是我们学习和经历神的一个机会。啊，李博士真的是太谦卑了，然后都读到这个程度了，然后都有这个人生成就了，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一面之词的一个态度，跟大家一个分享。其实李博士刚才分享的跟我们节目的主旨一样，我们不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我们应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态度，而是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想让大家越来越亲近神，越来越了解神的多样性，让我们的听众更加爱神。非常感谢李博士，也非常感谢李博士的做客，真的是收益颇丰。
谢谢，很高兴跟大家有这段的对话。
对，如果听众们对职场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欢迎来信或留言给到西西哦，说不定我会请到李博士给我们返场来回答我们这些问题。好的，那非常感谢李博士今天的分享，非常荣幸，也谢谢听众们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见喽，再见。
再见，再见。